兄姊妹，大家平安。神的爱是永不止息，但是我们的聚会却快要结束了。感谢主，愿上帝祝福你们，让你们在这三天的学习里面能够有丰富的得着。最重要的不是这三天的感动，是我们的感动要化为一个福音的行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心是在很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身上。所以最后一堂课，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堂叫做福音的价值。那么在每一次的研习会，我都会要分享这一篇信息。这篇信息是非常非常感动我自己的信息。每一次我重读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的内心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再一次在省察，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在我的心目中重新定位。30年前我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就在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再来我要做什么。上帝成为我的上帝以后，上帝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一位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也就是说，我的信仰到底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占有多少的比例？当时候我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我虽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并没有一种我觉得我这一生都要为主而活，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就在想，这一位上帝影响我很大，我应该要为他做一点什么。所以呢，他应该要在我的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应该占有多少的比例，我不知道，我在拿捏，我在打算盘。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在跟人介绍上帝的时候，人对上帝都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他对上帝也有他的期待，他会认为上帝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他，他有一套标准。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不是非基督徒而已，其实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他要怎么样对待上帝，他认为上帝应该怎么对待他，其实他的心中是有一把尺的。但是如果上帝是创造了我们，那么又救赎了我们，那么我是谁，应该是上帝说了算还是我说了才算？简单的说，到底是要上帝来定位我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或者是应该由我来定位上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在跟上帝生气？有没有？因为他稍微有不顺遂，他生意做得不大好，婚姻不顺利，他就开始怪上帝起来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的信仰的模式是由他来规定上帝应该怎么对待他。所以上帝如果没有照着你的期待来对待的时候，你就好像有资格生他的气。那么一个人既然被上帝所拯救，其实我们一生的道路本来就是应该由上帝来为我们做决定。我们如果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永恒的盼望是在天国的话，那么我们一生的价值难道不是应该由他来评定吗？如果我要上帝依从我的期待，基本上你不是在信上帝，基本上你是在做上帝。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应该问一句话，救我的主啊，你要我这一生怎么过？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主你的呼召呢？ 保罗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阅读这一节的圣经，你就会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经文。一个人要讲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要让这一句话成为我一生的决定，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们一生的信仰好不好，我们一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其实都是跟这一节圣经所要表达的意思很有关系。所以保罗如果说他一生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那么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为什么而活？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对我们的信仰在做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管是会不会有偏差的教导，这个教导不一定是讲台的教导，我们接受的教导有的时候是教会文化的教导。比方说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什么榜样，他就会形成教导的效果。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翻出圣经来给你教导，这个才叫做教导。因为身教胜于言教，在教会同样，教会的文化、教会的模式同样不断地在塑造一个基督徒。就如同我们在这几天讲的，如果教会传讲真理是传福音，那为什么门徒会不传福音？你就知道要你传福音是言教，但是他不传福音是身教。这个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一般是怎么认知的？就一般习惯性的认知，我们为主而活就是什么？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我自己的体会，长久以来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我说教导包括这种文化的影响，大概有三点的偏差。第一个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为主而活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那么遵守主的命令当然是应该的，问题是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乖乖的聚会，按时的聚会。再来就是不要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这个所谓的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意思，基本上都是做消极性的教导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就造就出一大票的防守型的会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聚会，然后不要犯罪得罪上帝，如果行有余力做一点善事也不错，那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称赞。所以到最后变成什么？聚会变成我们的使命。其实到最后也不见得那么喜欢聚会，只是不敢不聚会而已。第二，我们发现我们形成的一种教导的氛围是信耶稣是一种福利。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信耶稣是一个福利，所以我取得了这个福利以后，我就回头继续按照我自己的喜爱，按照我自己的模式来过我的一生。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说口里说我是完全奉献给主，我一生要为主而活，其实这些都是做见证的词汇，并不是会实际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不要相信的。那么所以在这种逻辑底下，一个基督徒会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大概会选择的教会就是要让他觉得聚会起来很舒服的教会，要让他觉得，让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让他过他的信仰的生活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是他选择教会的标准。 他不会去选择一个教会到底能不能成全我完成我属天的使命。不但基督徒个人如此，其实教会的本身似乎也默认这是正常的。信耶稣是一种福利，当然它是个福利，但是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享受福利，信耶稣最重要的是领受从主而来的一个完成使命的特权的位分。因为绝大部分都是不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教会自我的定位就会不清不楚，他哪有什么能力来成全圣徒来完成大使命。所以你知道吗，教会有可能形成一个结果，就是误了我们的今生，还连带误了我们的永生。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圣经从头到尾都不是这样启示我们的。我想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应该是在教会里面还存在有一些的圣品制度的余毒有关系。所以前几天我跟大家提过平信徒的问题，这个是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共识。我觉得做幸福小组，我们可能要想办法把这个习惯把它改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继续再叫他平信徒的话，那平信徒就不需要开幸福小组了。幸福小组不是平信徒在开的，幸福小组是那些所谓的传道人来开的。所以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每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人通通就是要做君尊的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就是侍奉主的。所以祭司不可能是闲站的，祭司也不可能是来聚会的，祭司是有工作职分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称门徒是君尊的祭司，那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不服侍的。你不可能一方面叫他平信徒，然后你一方面要求他全然委身热心的侍奉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要用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门徒这件事。我们请一同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第十七节读到第三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听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得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进入神国的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 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好，当我看到这段圣经，我看到耶稣跟少年的官这一段的对话，我就觉得很稀奇，就仔细的探讨看这个经文的内容。这个经文的内容包含了耶稣跟少年的官还有彼得的一段的对话，我们归纳一下，大概就是耶稣跟一个少年的对话。这个少年是一个财主，也是一个官，那么又有钱又有地位，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少年人有钱又有地位，别人一定看他是非常非常的羡慕。我们通常称他这种的叫做少年得志，人生胜利主。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如果没有的话，他应该有非常多选择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一切的话，应该算是非常的幸运，非常的满足了。可是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却主动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请教耶稣有关永生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少年的官，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的模式。你看他从他跑来跪地在耶稣的面前，还有他的问话，我们其实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这个少年人的信仰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看他对耶稣很尊敬，他不是慢吞吞的靠着他有钱有势一副很伟大的样子，他是很谦卑的跑，用跑的表示一种迫切的态度。而且呢，他来的就跪在地上，很谦卑的。那么他称耶稣叫做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而且呢，他问耶稣永生的问题，显然他应该有一个筹算，就是耶稣应该是神，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会问他永生呢？那么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他从小到现在都遵守诫命，表示什么？表示他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人，因为守诫命是需要牺牲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他说他从小到今，所以他应该是犹太教的母父的信仰，才会有诫命从小就遵守的问题。第三个，他会有这么多的条件呢，他却还来问耶稣永生的问题，那么他不是有很好的信仰了吗？他不是在犹太教的背景里面成长了吗？为什么他会要来问耶稣永生的问题？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对原来的信仰是没有把握的，表示他对原来的信仰是不是因着他遵守律法可以不可以让他得救，其实他是怀疑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看起来他的信仰很不错，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保留的信仰。这个是什么？这个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我这几天常常会讲的，我们很正常的聚会，我们有读经祷告，我们有圣经很熟，我们都有按规矩在奉献，看起来他奉献的金额应该不小。所以你看有没有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精英型的基督徒，像不像？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很多像这种人，条件很不错，学问也很好，工作也很好，人也很聪明，好像也很敬畏神，圣经也很熟，有时候还可以帮忙牧师开个查经班，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他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他自以为意，而且他自以为他好像信得还蛮不错的。你看这些诫命从小到大我都遵守了，自我感觉评价良好的信仰模式，其实这还算比较好的哦，比这个还不如的 还算还有一大堆。所以呢，你看这样的人，教会会怎么看他？牧师会怎么看他？我在想，他在教会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如果他这么谨守律法，他聚会应该很准时，不会缺席，而且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圣经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他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很重要的信徒领袖，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会很喜欢他，应该都很看重他，搞不好我们选他做教会的长老好了。哇，这么年轻做官，又有钱又有地位，通通算是很有见证的，这样的人很难得，我们应该选他做长老。可是为什么这么条件的人耶稣却来找他？牧师通常不会找这样的人来约谈，他说你虽然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还缺少一件。牧师不能跟他讲这个话，万一跑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跟耶稣不大一样的地方。耶稣找到这个人，然后呢他问他，他挑战他。耶稣为什么会挑战他？你就明白，如果这是一个教会认定的一个很标准的信仰模式的人，这个是教会认定是好的信徒，好的信徒领袖，那耶稣为什么会挑战他？表示耶稣对这个人的信仰模式是不满意的。那你就发现一件事，看看耶稣定的标准跟教会定的标准常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认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却在耶稣的眼中是不及格的。因为他说你要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看得很好的这种信仰模式，在耶稣的眼中叫做不跟从的模式。所以耶稣认同不认同，这是我们非常要留意的一件事。今天教会一定要非常小心一件事，众人皆以为好，你还要想一想耶稣会不会跟我们有共同的认定。今天可怕的是什么？今天可怕的是教会都认为很好了，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就把他丢到垃圾桶去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悲哀。所以我会喜欢查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因为你要从这个当中去找到一些属灵的端倪。耶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挑战？耶稣提出挑战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是要启示我们什么？你看耶稣的态度，首先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耶稣也没有否定他的信仰，说啊，你守的都不对，守的都不好。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耶稣的态度很有意思。我们要注意，少年官问的问题是得永生，怎么样得永生，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的问题。可是耶稣回答他的不是你有没有得永生，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个就好像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乎有没有得救，我们在乎我们的福利，但是耶稣在乎的是你有没有跟随。我得到的结论是，少年观的信仰观是在乎有没有永生的问题，耶稣的信仰观不是永生的问题。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从我。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挑战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耶稣看他有钱，少年得志，所以不顺眼吗？我想耶稣要把一个人的信仰把他拉到一个张力，让我们显现一个事实，就是人的信仰有一个理想跟实际的冲突。耶稣给这个少年官的一个挑战，是他已经预知人的信仰会有可能一种张力，就是我跟从主，跟我所拥有的，或者是我所要期待的生活模式，是会有冲突的。耶稣已经预估到这件事，所以他给我们的挑战就会带来我们这个张力的浮现。就好像说，你们不参加这个研习会还好，因为反正大家都是这样聚会，通通是乌鸦一般黑，也就算。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参加这个研习会，耶稣就会把你的张力拉出来，因为你要开幸福小组，就是选择一条跟从主的道路。可是你要跟从主，这个叫做理想，它会跟你的现实跟你的实际产生冲突，这个张力就来了。这个你就看这少年官的模式，就会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再说一次，跟从主，跟你所拥有的，或者是你所期待的生活模式，会有冲突。这个冲突常常会使我们的信仰的定位不清不楚。所以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挑战他的信仰？这个人看起来都很好的一个信仰模式，耶稣要挑战他，其实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信仰做定位。各位亲爱的同工，某种程度来讲，参加这个研习会也是同样的意义，就是主在帮你的信仰做一个定位。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原来的想望可能会有不同。人都有一种期待，就是在私欲上，我想要拥有我想要的，而我想要的是什么，通常大概都是属于世界的东西。可是呢，我又想要得到上帝很丰富的恩典，而我很丰富的恩典又常常会跟属世的这些东西混淆不清。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耶稣认为你这样信很好，那耶稣就不会挑战这个少年的官，因为这个少年的官就是这个模式了。所以这个模式如果是耶稣认可的，或者是耶稣所喜悦的，他就不会挑战我们。所以并不是耶稣不给人恩典，或者是耶稣不希望你拥有世界的这一些物质或者是荣耀，其实刚刚好相反。耶稣很喜欢祝福人，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的优先顺序有没有搞对。那么少年官的反应其实刚刚好证明了耶稣的挑战是对的。少年官本来也是以为他信得很好，当耶稣挑战完了以后，你看他所做的选择就证明了他整个的信仰的优先顺序是错乱的。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挑战他，这个就是定位的问题。耶稣给少年官就是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什么叫做跟从呢？跟从之意是什么？跟从其实就是在讲方向。耶稣说你要跟从我，耶稣讲完了以后，他不会站在原地不动，因为如果耶稣站在原地不动，那你怎么跟呢？你也是站在原地不动。所以耶稣讲完了以后，耶稣一定会移动他的脚步。耶稣移动他的脚步，那现在就你来决定了，你要选择你原来的道路， 还是你要跟从耶稣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抉择的问题，这是耶稣挑战的意思，就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走你的路还是要走我的路，这个就是坦白。所以呢，跟从是一个方向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少年的官，如果他答应耶稣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你要变卖你所有的钱财；第二个，你现在不是有官位吗？那跟着耶稣，那他到耶路撒冷，你就不能够在加利利做官呢。所以代表什么？他要放下他的官位，他要放下他的财富，他要放下他的金钱的收入来源。所以这个挑战是很大的。耶稣其实在让你做一个选择而已。我在想，我就喜欢编剧一下，我就想说，那如果耶稣你不要那么残酷好不好？你要一个人马上瞬间破产，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如果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说，不然这样，捐一半，我就在想，哎，搞不好这个少年官会同意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少年官他如果信仰真的很不错很不错的话，他并不是不愿意付代价的，他只是要付那个有保留的代价。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你要他变卖一半他可能会，可是问题是好像耶稣没有给人这个空间，耶稣要的是全然的奉献，耶稣不要半吊子的尾声。这个就是信耶稣的困难，这个就是信耶稣的挑战。这个我就好像现在耶稣给你出一个难题，就是你出多少钱买我，就这个意思。耶稣是在挑战你，你要出多少钱买我？他没有价目，他的价格你一翻开只有一句话，全部。这个就是耶稣的挑战，他不要半吊子的尾声，他要全然的奉献。可是刚好这一点是跟人是冲突的。人的焦点是什么？我是希望鱼跟熊掌都得兼，但是耶稣是透过这个挑战向少年的官他的信仰摊牌。各位，耶稣的摊牌才会显出问题的真相。透过这段经文，我祈求上帝让耶稣也对我们的信仰摊牌，如同这个少年官一样，当耶稣没有挑战我们之前，自己会以为我虽然很爱钱，我虽然很爱世界，但是我更爱耶稣。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是又爱耶稣，我是又爱财富，我是又爱我的地位，我觉得这样信很好，感谢神，我拥有一个美好的信仰，我可以拥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所要的一切的东西，我们称它叫做平衡。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种教导，就是你的信仰、你的服事、你的家庭要平衡。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并不是故意这样讲，但是我们却常常听到有这样的话。这个不只是有很多的门徒的想法，这个甚至是很多的牧者的教导。我们教我们的门徒，你的信仰应该要平衡啊，你要顾家啊，你也要顾你的孩子，你要做一个好太太，那么你也要信仰很好，好好的服侍。我们说这个叫做平衡。各位亲爱的同工， 我这个人有一个搞怪的地方，就是凡事你要讲什么，我都要问你圣经的根据在哪里。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教导，那我要问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你能不能从圣经的里面找到一节经文这样说，就是说你的信仰、你的上帝、你的服事、你的家庭要平衡。什么叫做平衡？平衡就是两边都一样重。好像你去菜市场买菜，这边放了一公斤的砝码，这边要放一公斤的菜，它才会平衡。所以平衡的意思就是两头一样重，两头一样重。如果今天这个教导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就不必挑战这个少年的官，因为这个少年的官就是我们口中最平衡的。耶稣没有说他不爱主，耶稣也没有说他的信仰怎么样，他该守的律法都守了，该聚会的都聚会了，连祷告会都来了，连长执会他都来，什么会他都来，不该来的也都来了，奉献超过十分之一，尽当尽的诸般的义他都尽了。那我问你，那耶稣挑战是什么意思？是找麻烦吗？所以你看少年官就是我们口中的平衡的典范啊。所以平衡的意思是两边都一样重要。我告诉各位，没这回事，这是信仰的错乱。平衡是什么？平衡是耶稣在这一头，那另外一头有一个力量在跟耶稣拉扯，想要跟耶稣一样重要。我告诉各位，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尝到主恩的滋味，比方说我今天医生检查我得到一个癌症了，医生宣布说你大概一个月就会死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了，死命祷告啊，对不对？赶快发代祷信的，全教会都在祷告，别的教会也一起来祷告的，然后祷告祷告，哎，真的上帝就真的医治我们了。哇，当检查你的癌症没有了，肿瘤消失了，你好高兴哦，感谢主，你会非常激动，对不对？主啊，感谢你，谢谢你救我一命，谢谢你，从今以后我的生活要平衡。会不会你真正一个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啊，经历了神的拯救完了以后，然后你会跟神说我要平衡，会吗？我告诉各位，你仔细看，在教会里面当有人说要平衡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同工说他要平衡的时候，你注意看，他就是准备要落跑了，他要准备要在服事的岗位上撤退了，因为不敢说不服事，所以要平衡。要平衡是什么？就不要服事，要回去顾那一头了。他事业比较重要，家庭比较重要，他要回去顾那一头了，就讲平衡。讲不服事没有面子，可是是平衡吗？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有没有平衡？他有说平衡吗？圣经有说你把神的国和神的义跟你的家看一样，他有这样想吗？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粪土，唯独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有没有平衡？哪一个地方有平衡？耶稣说如果你不爱我胜过一切，胜过你的弟兄姊妹，胜过你的家庭，胜过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平衡？当上帝挑战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有跟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你也很爱我，但是你也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平衡，没有呢，他要怕他把儿子献给他呢。所以你看，我们都在讲平衡，可是我们的平衡都不是圣经的平衡，圣经一点都不平衡。如果你真的要平衡的话，我要建议你，你们家有一块匾额，你一定要把它拿下来。那一块匾额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各位亲爱的同工，这个匾额一旦挂上你家的客厅，你就宣告你家没有平衡，你的家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你不可能有两个主，没有平衡这一回事，你的平衡就是神的不平衡，没有平衡这件事。所以你看，少年官也很爱平衡啊，我好好的信主，我好好的遵守律法，那么我有身份地位，我有钱财，我这样信很好啊，非常非常的平衡。可是当耶稣一挑战以后，他为什么忧忧愁愁离开？真相大白，原来在少年官的心中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耶稣。在少年官的心中，他所重视的还是他的金钱地位。所以你明白吗？今天真相就是从来没有平衡过。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平衡？真正的平衡就是约书亚讲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上帝高过我们家，我们家都应该侍奉上帝。当我们家庭，你说我要顾家庭还是要顾上帝，没有什么不平衡，就是让你家每一个人都好好服侍上帝，这个就是信仰的平衡。信仰的平衡就是不平衡，信仰真正的平衡就是基督做主，不是我做主，不是我的家庭做主，不是我的事业做主，不是我的财富做主。所以那你说，那难道我们不应该爱家人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的工作吗？都应该。可是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当你爱你的家人高过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爱家人？我请问你，你爱你的家人高过耶稣，你爱家人的爱是什么爱？叫做血气的爱。这个爱就会爱得死去活来，就会爱得遍体鳞伤。你看到没有？想要平衡的结果最后都会出事。不是说你不要爱你的事业，可是你不爱主，你爱你的事业，事业就是你的主。所以耶稣在挑战的意思不是叫你放弃那个，它其实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爱我的家人，但是因为我爱主高过爱我的家人，所以我会用我爱主的爱来爱我的家人，这个优先顺序就对了。当我爱主的爱来爱我的家人的时候，我就不是血气的爱，我就不是占有的爱，我就不是扭曲的爱。这个就是属灵的里面给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意思。当你不是透过以主为尊这个方向来看待你的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很容易出问题，你想要的平衡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完蛋。所以耶稣在挑战什么？耶稣知道他很有钱，所以他要怕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呢才可以来跟随他。所以你会觉得太难了吧，难道我不能够信得很好又拥有财富吗？当然了，你信得很好，耶稣还会特别赏赐你很多的财富。可是我们什么叫做信得很好？ 如果我们对主的委身的顺序没有弄对，我们的信仰就会出问题。我告诉你，耶稣的门徒犹大就是一个例证，他其实是跟其他的门徒一样，都是付了很高的代价来跟随耶稣的。按照犹大对金钱的敏感度，他不要跟随耶稣，他应该可以考上会计师执照，对钱的敏锐度。可是他不做会计师，他来跟随耶稣。你知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当初的民调才只有1%，他不是耶稣民调80%的时候才来跟随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跟随的门徒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心里面其实很爱主，很爱钱，可是他从来以为，我虽然很爱钱，但是我也很爱主啊，我更爱主，虽然我爱钱，我也很爱主，所以我是平衡。哎，问题是有一天他的诱惑来了，当他必须在30两银子跟耶稣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张力来了，要30两就没有耶稣，要耶稣就没有30两。你看这个时候你信仰的优先顺序的挑战就来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最后真相大白，犹大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耶稣，误会一场，从来他爱的就是金钱，而且爱的不多，他爱耶稣的程度只有29两。所以到30两的时候，耶稣就出卖了。原来你看这个定位就出现了，原来我们是想要鱼与熊掌都得兼，当鱼跟熊掌不能得兼的时候，你看整个信仰就失衡了，真相就大白了。你不要以为犹大很坏，我们一定会比犹大还要好，各位你也是误会一场。你或许是60两，或许是80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犹大。像你看这位少年官，如果今天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说，你要不要出卖耶稣？如果你不出卖耶稣，我就没收你全部的财产。请问你，少年官会不会出卖耶稣？一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犹大很坏，不是犹大很坏，是你的张力还没有到。这个少年官如果摆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出卖耶稣的，打死了我们也不会相信。可是为什么耶稣的挑战让你的信仰的张力拉到一个点的时候，真相就大白了，马脚就露出来的。所以你看门徒对财富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想另外再谈哈，就说你知道今天一个人信主以后，每一个人其实都要面对两个征战，一个叫做对魔鬼的征战，一个对上帝的征战。你跟上帝怎么会征战？你跟上帝的战争叫做主权争夺战。所以你蒙恩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委身，可是诱惑来了，挑战来了，苦难来了，你就开始动摇了。所以呢，你今天生病了，医好了，事业随机解答解决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老毛病就来了。所以你看耶稣对彼得的挑战是什么，你看以彼得在旁边亲自看到这一幕，他怎么说呢？他跟主说，你看他就是不行，我就不一样。彼得跟主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什么意思？就是门徒自以为意，你看我跟他不一样，这个少年的官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了。可是耶稣马上给他开一枪，耶稣开他一枪就说，那你有什么好撇下的？你几个破网，一条破船，你还有什么好撇下的？所以你懂了吧，耶稣在挑战我们的，不是挑战你没有的， 耶稣是挑战你有的。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挑战告诉我们，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耶稣要告诉我们，耶稣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主人。要爱耶稣胜过爱父母，不爱耶稣胜过父母的，你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明白，属世的财宝也可以转换成为天上的财宝。你不论做什么，你都要想一件事，弟兄姊妹，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今天不管你做什么事，你要追求什么，你一定要想一件事，今天你所做的，你今天所拥有的是哪一个东西是可以存留到天上的。你仔细想一想，少年官所拥有的没有一样是可以存到天上的，但是跟从主却是可以存到天上。所以你懂了吧，为什么耶稣要挑战他？耶稣是要给他一个美好的机会。如果今天耶稣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就抱着一个错误的信仰，一生到底都误会一场。所以耶稣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各位，今天参加研习会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从来不知道要好好为主传福音，你可能一辈子过一个你以为有奖赏其实是没有奖赏的人生。可是今天如果你参加这个研习会，你被唤醒了，你被提醒了，你知道我的人生要为主而活的时候，那么今天你所有就有一个改变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勇敢地挑战门徒？我们不能误了他的今生，又误了他的永生。而且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在今世得百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是给少年的官，这个是对少年的官讲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同意照我所讲的，把所有的都奉献出来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我请问你，从此少年官这一生就变成穷官，但不要变成乞丐，会不会？绝对不会。会的话，这个耶稣就不是我们要信的。他就告诉你今世得百倍。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看见许多，我在最起码我在福音教会看到很多开幸福小组的人，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你听到很多的见证，他们坚持，可是神给他们的报偿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再来，你看到说什么？把耶稣又说了这句话，这是我们这几天讲的，为我和福音，为我和福音。什么叫做服侍主？什么叫做爱主？耶稣说，为我就是为福音。耶稣把他自己跟福音挂在一起，你不要以为我爱主，我不要福音没有关系。耶稣重新再让你看到他，又把他挂在一起。你不要以为你爱我不爱福音，你不爱福音就不爱我，因为我跟福音是挂在一起的。你不传福音就表达你不爱我。你不要误会，以为你很爱主，不传福音可以叫做爱主。所以少年官为什么会失败？耶稣所说的缺少一件是什么？缺少的一件叫做跟从主。因为你自以为义，你自以为敬虔，你自以为聚会的很周到，追求的很完美，在耶稣的眼中说那个通通不算。真正跟从我才算。所以你在乎得救，耶稣在乎的是要给你天国的奖赏，就是要给你一个永恒生命的美好的品质。那么为什么少年官会失败？少年官其实都知道律法，所以知道叫做什么？知道叫做认知。可是付代价却是需要能力的。我再说一次，知道叫做认知，知道不是能够反映成为行动的能力。 因为付代价是需要能力，付代价的能力从何而来？面对挑战而来。今天少年的官如果顺从了耶稣，一个被神重用的门徒就出现了。可是今天他放弃了。少年官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能力来回应这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训练。这个不是为什么我这几天一直在讲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如果只训练他知识，不可能训练他付代价的能力。付代价的能力是经过训练，实地的训练而来的。所以门徒训练最重要的训练是训练他付代价的能力。所以少年官问的是永生的问题，所以可见他是在信仰上他是重视的，他知道他是神，但是却选择保留财产不跟从主。这个叫做信仰的矛盾，如同今天多数的门徒一样。我们在福济教会，其实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把我们的张力拉到极致的，就是开幸福小组。我们开幸福小组的时候，一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小组副长，大概一个礼拜要出来差不多最少三个晚上到四个晚上。这个章当中要去探访的，要去陪这些 best 吃饭的还不算在内，他们要付很高的代价。但是为什么他们付得起？因为他们把耶稣当作耶稣，因为他们把耶稣当作主。当我看他们这样劳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向耶稣祷告，我说耶稣啊，他们为你所吩咐的使命，他们这样拼了命在传福音，你不好好的爱他们，你要爱谁呀？他们为你这样子拼命听了你的话就去行，如果你不好好的疼他们，你要疼谁呀？我就是这样跟神祷告。因为真正的门徒训练就是训练他从认知到行动，所有的知识如果不能够转化成为一个具体的福音的行动，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谈。所以属天的价值是刻意追求的结果，属天的价值不是自动转换来的。所以爱主就一定会去传福音，不传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爱主。我与福音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你看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过以为敬虔的生活，以为将来可以得奖赏的生活，其实很可惜，因为他们劳碌一生却不能够得到真正得到什么。我非常欣赏一句话，是保罗讲的。因为我想耶稣为什么会向我们提出这个最高的挑战，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这句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叫做我死了就有益处？你死了给你豪宅好不好？你死了给你一个2000万的一个项链好不好？你死了给你最大的美女好不好？通通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地方死了给你的益处是什么？叫做天国福利。死了才有的益处，问题是这个益处从何而来？是从活着就是基督而来。也就是说死了的福利是生的时候所积存的。保罗说，因为保罗劳碌一生，如果他搞不清楚他劳碌一生最后会怎样，那他真的是个糊涂蛋。我们为什么要走一条完全尾声的路？因为很简单， 我们有一个榜样跟前辈在这里，我请问你，是你比较聪明还是保罗比较聪明？如果保罗比较聪明，他做了这个选择，他是一个跟神非常非常亲近的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深知天国的奥秘，他告诉我们，你死了，所有天国的福利是你是不是活着是基督。你活着是基督是什么意思？你活着照着基督所要你活的去活，这个才叫做活着，就是基督。基督要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去赚万民的钱，这个不叫做照着基督所要的活着。所以你看着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向我们提出这么大的挑战，因为他清楚，因为他知道他要给你什么。他要给你的不是你所能够想象的。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就如同那一天我捧在手里的黄金一样，你捧得比较久，终究还要放下来，因为天国才是我们的归属。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愿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确信，愿这样的属天价值的把握存积在我们每一个心中。我们一同站立好不好？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真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而且会得到恩典的一种。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跟从主的人。不管我们过去过什么生活，我相信今天上帝呼召你来到这个筵席会，就是要给你一个机会，他悦纳你从今以后的改变。所以我们又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如同耶稣给这个少年官的张力一样，他会挑战我们，但是他在帮助你的信仰做定位，他在为你的永生做预备。所以你需要勇气，你需要圣灵的能力，你需要更大的确信在你的身上。每一个人我们都先为自己祷告，开口为自己祷告，是一个愿意完全跟随主的人。来，我们一起开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 啊，主啊，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主
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
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
在教会所在的城市跟国家来祷告。因为布道的运动不是一个教会几个教会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神国度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求主怜悯我们的城市，怜悯我们的国家，求主开恩在我们的当中。你就为你所属的城市跟国家来祷告。来，我们一起开口，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哈利路亚，向你献上最大的感谢。三天来你丰满的同在，主啊，你在每一个时刻你保守我们的聚会，你亲自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Amen.
你说我们相信这三天的聚会绝对不是偶然的。
Amen.
乃是在你的美好的旨意当中有一个美好的作为要发生。
Amen.
我要奉你的名为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教会来向你献上祷告。
Amen.
亲爱的主，这个聚会就是要来回应你的呼召。
Amen.
从2000年前你的呼召开始，这个呼召从来没有间断。
是的，
主啊，多少日子我们亏欠了你，我们失去了这个职责，我们让教会没有回复到教会的本质，我们让门徒没有回到门徒的道路里面。主，我们向你悔改，主，求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重新在一起的机会。
阿们。
因此我为你的门徒祷告，我也为你的教会祷告，求主让他们恢复福音的绝对能力。
阿们。
圣灵啊，再一次充满在他们的身上。
阿们。
让他们得着能力。
阿们。
当他们回到地级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阿们。
过去的软弱已经不见了，过去的懒惰我们要挥别，我们要重新回到你呼召的轨道的里面。
阿们。
我们重新要看见你施恩的手要与我们同在。亲爱的耶稣基督啊，让我们重新看见福音的能力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要充满在每一个门徒的身上。他们今天领受了你的托付，他们回去，他们要从幸福小组当中要带给许多人的祝福。
耶
稣，我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开幸福小组，他们会如同这个少年官一样，他们要面临一个张力。主耶稣，求你帮助他们不要像少年官的选择一样，而是要像保罗的选择一样，而是要像彼得的选择一样。我为他们祷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当他们愿意开幸福小组来传扬你宝贵福音的时候，亲爱的主，圣灵的充满就在他们的身上。
耶
稣，他们会碰到许多的难处，他们会碰到许多的困难，甚至会碰到教会本身的反对，但是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你挪去一切的阻碍。
哦，
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你既然应许在他们的身上，求你亲自带领他们每一个教会 都领受同样的感动。他们不是在聚会，他们还是要走出教会，要学习耶稣基督脚步，迈向人群，在许多需要人的身上，在许多软弱的身上，传扬耶稣基督你天国的福音。亲爱的主啊，求你与我所亲爱的同工同在，带领他们开幸福小组的时候就经历神迹奇事，就经历福音的爆炸，就经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阿们，
再次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施恩的主亲自与同他们同在，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同时领受你百倍的祝福在他们身上。谢谢我的主，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三天的聚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